开一条路，让我们脸下地狱，只要接触他就可以进到天堂里边去。这就不是耶稣的武断，乃是耶稣的爱，神的慈爱，给我们开一条免死的路。所以这样看你就觉得很清楚。当然有人还说，你们基督教徒讲来世哈永生的盼望，我不讲永生的盼望，我是想今生活得怎么好啊？是你们基督教都是理想主义，今生受这么多的苦就想来世怎么，来生怎么，实际不是这样，这是一种误解。耶稣说什么？我来是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丰盛。我们当然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当我们的肉体死亡以后，最后我们会和与神同在，这是不错的。但是永生是什么？永生不是死了以后才开始永生。圣经讲什么？信耶稣是基督的儿子就是永生。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永生从他接触主耶稣那天开始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因为神刺激了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和永恒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今生刚才啊，这何弟兄领导讲到，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你信了主以后就一帆风顺啊，这个考试要考一祷告明天就是 A啊，一找工作一祷告，你有非常多的价值；你生病一祷告，病就好，不是这种功利主义的信仰。他乃是说，基督徒也会面对人生的各种困苦，但是神会帮助我们，神会有一种安定的力量、智慧的力量来安定我们，能够面对这个困难，去战胜这个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我靠自己去活啊，我就能够得到非常快乐的人生。所以有人就说了，他说，我是不是最好等到临死的时候再来信耶稣啊？他就是两全其美啊！啊，在今生今世我可以为所欲为，对不对？临死为信耶稣上天堂，这不两头都抓住了吗？我既不能说今生今世像基督徒这么苦，老是为别人服务哈，那我又能活得很自在，那一死以后我跟他们一样都上天堂了，哎，这是左右逢源哈，觉得很好。但是我弟兄们，我跟大家讲，这是有问题的啊。这首先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明明知道是神，你就是不信靠，要非要等到死的时候。我且不说你到死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来信，你非要等死，你明明是完全是个利己的东西，明白吗？我们说信神是什么？信不光是相信知道，而是一个信靠，相信了然后把生命交给他，让他来掌管，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光是我知道耶稣是神不够，圣经主耶稣还专门讲了，是当我有一天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有人就会说，主啊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鬼行义的。主耶稣会说什么？走开去吧，我不认识。所以你真正是不是信靠这位主，你知道，神也知道。如果真是为了得永生，你表面说信神，你不一定能进到天堂里边去。神让我们信他，来先把我们自私的核心要改变，把我们从个人第一、他人第二、神第三，改变为神第一、他人第二、个人第三。你如果不做这样的改变，你就不是舍己，你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就不是耶稣的真正的门徒。将来有一天神认不认你不知道。虽然有人说过了，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上天了之后，我们会发现三件奇妙的事情。第一，我们会发现很多我们盼望的人并不在，觉得应该在那儿，我们发现很多我们觉得不应该在那儿的在。同时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也在，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外表去判断，你不能看他这个人啊，去讲道，像我这样站在讲台上啊，传福音，你这个人一定得救，不一定。能不能得救只有我知道，神知道，我是不是真心的跟随主耶稣。如果我通过传道是要得自己的荣誉，神不会喜悦，那是荣耀神。所以你的做法，你的动机，你最清楚，神也最清楚。神要用就是为了明明知道的神，你就是不肯认他，临死的时候你去说，哦，我相信你，那根本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你是能不能一天呢？我不知道，我不敢说。所以你不要太失望，你一定去。同时有这种想法的人，他认为今生今世靠自己这一套去活，就活得最好最喜乐。实际是这样不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他说人从摇篮啊，出生以后的摇篮到走向坟墓，这几十年间 一件具有绝对意义的事情是什么？追求内心的平安。那说明什么？人的最大的苦恼是没有平安，没有平安。确实，你现在我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我最近一反思了一下，我恐怕想主要是三方面：第一，我们不能把握未来；第二，我们找从物质世界得不到最大的满足；第三，我们不能够面对死亡，这就是困扰。你看我们这一生一世，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现在到美国，这中间经过多少的等待啊？考试了，哎呀，考得怎么样？啊，我答辩怎么样？能不能通得过？去签证了，能不能批准？到了美国来以后，哎呀，又念这么多学分，那我能够成绩怎么样？我的试验怎么样？我的博士论文怎么样？能不能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以后，哎呀，能不能再签证一下？婚姻怎么办？能不能找到一个很理想的太太？啊，这些问题总是一个接一个过来。你说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多少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等待中度过的？等待是最烦人的。哪怕我知道一个结果要成不成，我知道我心里放下，就不是当你成也不知道，不成也不知道，就等待你又无能为力的时候最烦。所以圣经讲说什么？不要明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当生何时，你尚且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是我们一直在等待。我们说我们有自由，我们想干就要干来，是你想想这一辈子中有多少事情是你想干就能干的，需要这种各种条件的制约，好的事情你就不得不去干啊，是不能够把握明天。我们知道有限，是心里烦恼着急啊，忧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满足。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人生都有个梦，我们人生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寻梦的过程啊，我们就编织一个非常美妙的憧憬，我将来要向什么方向走？是我们这样，人生就像赶路一样，一站又一站，下了这个站，马上赶了一个站，差一点就赶不上了末班车，一直在忙忙碌碌在走。我们就一直在想，哎呀，将来有一天，我到什么地方，我一定就很好啊！没有毕业以前，哎呀，我什么时候毕业了就好；毕业以后，什么时候能到美国就好。哎，一拿到签证非常高兴，可一到美国，哎呀，有这么多困难。心里看满是这样，就想哎呀，马上念学会啊，等等等，我就想到设想了很多。可你想过没有？当这个你一期的目标达到以后，你得到的满足或者喜乐是那样的短暂，很快就被新的烦恼所干扰。是，我记得我刚来一七年大学的时候，研究生的时候，因为我八二年出来啊，国内又没有专门培训过英语，所以我学了一个月英语就出来了。出来第二天就考 Music Test， 还好我得考过去，听力没有过关，听力得50分，从来没听美国人说话怎么听得过去，那我还挺满意，我说50分就挺好的，是选一门听力课，然后就同时马上选两门专业课。哎呀，这一句话都听不懂，第一堂课大家都知道了，你说 Dagson 那老师刚从度假回来，你看都没有准备了，就手一抄，反正把那一堂课混过去就是，那我哪知道刚来又不写黑板，就手一抄就嘟嘟嘟嘟嘟嘟一个劲儿说，我一句话都记不下来，那听力就毛啊，那你怎么过啊？有两个岁你就走人了，你永远没有资格在这个学校拿学位了，终身没有资格，那个压力之大，你真是可以想象。所以我出来以前，我科学院的办学习班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学好学不好可是想开一点，千万别自杀，因为好几个人都自杀，因为当初派来的都是国内很拔尖的，他一出来以后语言不行，真的找不下去，回去又没有脸脸，有的上吊，有人出列，很多事。我当时想为什么会自杀啊，学不好就回来了，嗨，真到我来份上，真是我体会到那个心情了。15门课，2门课第一堂课就听成这样，你能保证你15门课就没有2次啊？而且美国的考试没有补考的，你锤子买卖，考坏了就坏了，中国还可以补考一下，给你一个弥补的机会，没有啊，压力很大，那不如现在就回去，回去怎么见江东父老？人家科学院把你送出来了，你说我学不下去回去了，哎呀，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那时候我就想，我有一天什么把这15门课学完了，那多好，咬着牙去学。果然，这我学得很不错，我是平均分数将近3.9了， 他四分是哪分？我四门功夫得了3.9的评价的。是轻松两天马上开始做实验，但是讲只要没有考试就是解放了，再苦再累也好。是兴奋了两天，轻松两天，可是实验一上来马上压力就上来，你能不能定时做出结果，能不能定时把论文写下来。结果开始看 comprehensive 啊，博士资格考试，10几本书，4门课，3天笔试，从早上8点考了5点，连续3天不去看书。哇，那美国学生都是两个月以前都睡不着觉，啊，都是拼命啊，加班两点就不一样，3天这样考，考完以后4个小时的考试，都问的都快晕过去。老师们就是跟那儿玩游戏，是轮流问5个教授，哎，该你了，你又问，我就紧紧张着一直在听着，啊，最后听了脑子都闷了，明白了，啊，就还想说，他们就看着过了就好，那论文影响力上了，一毕业以后马上工作怎么样？哎呀，就开始找工作，工作找到了，哎，又想找一个比较永久的位置，啊，现在找了一个永久位置，马上问题又出来了，拿不到专案的心里很着急，你拿到专案的开始很高兴，可是马上就，哟，这成果怎么办？一个月就要写一次报告了，他的马上压力就这样上，大家不知道有这个想法啊。我们一说我们一个 America 真理啊，或者说五子登科啊，我们有了帽子啊，有了车子，有了房子，有了妻子，有了孩子啊，这就是说一说，或者说是一个好带2个车库的这个房子，有了妻子以后就是说美国梦，我们的实现，我们的以为到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就满足了，但是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往往我们在追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憧憬的时候，我觉得是那样的美，所以再苦再累都咬着牙一定要上去。可是我告诉大家，当你真上去以后，你就会如何如此。我像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这，已经五子登科了，美国梦也有了，但心里还是空荡荡的，那我是觉得缺什么？烦恼没有去掉，虽然那些过去为生存而奋斗的东西去掉，但是新的烦恼一定要去掉，没有办法，一直是空的。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乃是神的受造，神的接受。因为我们知道人就有一种本性要去追求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但是你这物质这些东西啊都是短暂的，转眼就失掉了，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人心老是不满足。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功名利禄到最后死了以后什么都带不走，圣经怎么讲？人赤身出于母腹也必将赤身归去，赤条条的从母亲肚子出来，将来两手空空的，身外之物一样也带不走。所以大家知道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征服了全世界，他死的时候才32岁或者33岁，他得了赫热病死，临死的时候他吩咐留下遗嘱，就把他的棺材的两边挖2个窟窿，把他放进去，让他的手伸到外面，他要告诉世人，像他这样有成就的人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所以真是这样，朋友你想想，我们现在追求的很多，我并不说大家不要再去念书了，不要去念书，不是这样，现在是很重要，但是想想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好，更重要。像买一辆车，我有这个经历啊，新车买的时候非常喜欢，经常打蜡啊，打得很光，有一点污点，马上不管穿什么好衣服，马上就上去就上。那你在停车的时候，你可千万小心啊，别离着车远远的，别让别人车门一开把你车撞坏了，尤其那大破车，你千万不要停在他旁边，他根本不注意，当一看你的车就坏了。所以你要停车，如果没有离得不能离远的话，你最好找一个比较好的车停在旁边。不是他怕把你车碰坏，是怕把他的车碰坏，他会很小心啊，你就这样很小心，几年以后车也是撞得半身来的，没有办法。但是再过几年车开始生锈了，马达开始，这个机器开始出毛病，你这个心慢慢就不能买它，明白这样？所以你总是觉得你买了一个房子，刚说啊他能不能搬到房子里边去，哎呀很高兴啊，这么大，再住2天，哎，也就是这样啊，是啊，就是这样。你说你再大，人家你买了20万的房子，哎，人家是25万，所以我还是不够，再存钱买个25万，可是人家也30万，但是你是老是没有比不够的。所以你仔细想，你再大的房子，再好的家庭，你可能不就睡一张床吗？你能穿几件衣服呢？ 一次不就穿一件衣服，开车不就离开一辆车，你就每天换一辆车又怎么样，时间长也就烦啊，所以不能够满足。大家知道柯达啊，柯达克这个老板最后怎么死，跳河死，自杀了再跳河，为什么？他最后真是到了那个富有的程度，是说一下床有人把拖鞋就递上了，给他穿上啊，伸一手一伸衣服递上了穿上，要去漱口，杯子装好了水，挤好牙膏的牙刷递过来，这个不是我们多少人憧憬的饭来张口啊，衣来伸手的生活了。可是放到这个份上，柯达想，哇，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还能做什么？他找不到那些意义，最后他去跳海自杀。芝加哥北区是有名的富人区，但是就是芝加哥北区需要看心理医生的人最多，没有平安，没有满足，没有钱不行，钱多了也不行。所以有人说，人生的两大难处，第一，得不到失望；第二，得到了绝望，没有希望，没有想到，人乃是活在希望之中，没有希望你的人就没办法。所以有人说，如果你想最深刻、最彻底的去伤害一个人，你怎么办？把他物质上的所有的需要全部给他，你就彻底的伤害他，他们绝望。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玄了，你仔细去想，这是我们的喜乐往往是在奋斗的过程之中，而不是在奋斗的结果那一下。那我们确实就是因为人乃是一个神所造的，按照他的样式造的，他在造人的时候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所以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这是创世纪说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它有灵，有这个灵，它有对永恒的追求，有对上帝的崇拜。尽管人犯罪，这个灵性已经开始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是它还有灵魂。那为什么秦始皇一当皇帝马上派出童男童女去干什么？寻长生不老之药，向永恒，向追求永生。所以法国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帕斯科，他就说他的人在人的心里有一个神形的空虚处，这个空虚是任何金钱、地位、名誉填不满，只有神的灵进去，我们才能够得到满足。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你一直在想，我现在没有钱了，有了钱我不就好？真有钱了，你才知道那个是滋味。钱多了，往哪放啊？存银行利率太低，炒股票。万一这个输了怎么办？那放在家里，万一别人来偷怎么办？偷我不说，把我杀了怎么办？啊，成天是惶惶不安。啊，有人说，哎，真不如去回到一个平凡老百姓的生活。我们想出名，可真正出了名，多少出名的人最后就想过一个平凡人的生活。啊，所以好多事情，你在追求过程觉得很好，但你得到以后，你知道那个都是转眼即逝的。所以人不可能从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我鼓励大家去念学位，好好的念，找一个好工作，有个很安静的环境，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不是根本的东西。根本的东西乃是一个永恒，对永生的追求。还有人还有个什么烦恼，不能面对死。我们会说啊，唯物主义嘛，有生就有死，自然规律有什么，可真是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很难面对。我自己就有点体会，人过了40岁以后啊，不愿意过生日了。为什么呢？这过一岁就不是长一岁了，过一岁老一岁了，过一岁就少一岁了。他就想了，奋斗了这半辈子，刚好好像有一点做出一点什么东西，马上就来日不多了。你说你能过多少岁？40岁，再活40、80了不起了。可是这40年过得快得很。从燕子5月25号贴大字报到现在已经30年，我一直在想，1966年的5月25号，那个贴大字报，我去看大字报那天，就跟昨天的事情一样那么清楚。说话30年，人有几个30年？很多人大概只有2个30年，了不起3个30年， 这些觉得好像人这么快就走下坡了。但我觉得想生命意义呢，我活着是干什么？所以有时候我就不愿意想这些事。当初没认识主耶稣以前，我不愿意想这些事。我说我最不接人接受，我不是怕死，因为人是要死，怕也没有用。我最不能想象的就是你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境界是什么样的境界？什么都没有，突然我就没有。至于说火葬土葬都没有关系，土葬被微生物吃掉，火葬被烧成灰都一样，这都没有关系。但是这概念就接受不了这个关系，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人死都接受不了，所以我是竭力回避这个想法。我的采取的办法是什么？拼命的实验室工作，周末也去加班，我就让自己匆匆忙忙的去忙碌。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多为社会留下一点东西，多发表一篇论文。人死了以后，哎，这是冯炳成写的，我死了以后还人啊雁过留名嘛，看见我的碎花想起这冯炳成还活过一次啊，觉得还有点意义啊，就这一条充实一下。同时我想我忙了不要去想，我说我当时我想，我说最好的死的办法就是让我死在办公室或者实验室，突然一下不行，打下去完。但是有时候深夜醒了，这事情就上来，去不了，挥之不去，无穷的忧虑，或者更加的紧张。有了一点病，马上疑神疑鬼，哦，是不是癌症啊？这个很紧张啊，疑神疑鬼，真的，他就对死亡的恐惧啊。所以很多人就这样找不到生命的价值。我有时候也爱读一些古诗啊词，那有时候我读着我自己都会掉眼泪，同病相怜啊。大家知道苏轼的《赤壁赋》啊，很有名的啊，非常气派的一首词啊。他就写这个借这个赤壁啊，去钓赤壁，他写了一首这个《燕如雕》啊，大家都还记得，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故垒西边，人道是山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吨雪啊，非常壮观。说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下手，雄志英发，以善观今，谈笑间，胡虏灰飞烟啊！就讲周瑜当时娶小乔的时候，一结婚，谈笑之间就是连环计，把曹营火烧赤壁，把曹营打的啊，非常好的。但是三文马上就出来了，怎么讲？故国神游，多情人，亦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陵。人生如梦，为什么苏轼会产生这样悲观的情绪？因为当时周瑜挂中郎将的时候只有24岁，可那个时候苏轼去平掉这个赤壁的时候，他已经48岁了，而且是官贬黄州做团练副使。他想我来日还有什么作为的，是马上就转为人生如梦，人都是一场梦。你就看了这些胡啊，而且张炎的词也是这样，他最后有一句话什么？多少六朝心肺事，皆如渔樵闲话。多少六朝的这个事情，最后只是成了渔夫、财夫、闲言碎语的闲话而已，还有谁记得他？有名的人尚且如此，我们一般人会有多少人记得？你说多发个几番飞本就记住了？不行，十几年我发表的飞本，现在这番纸都发黄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看。当时会有人来写了燃料我的飞本，但是有多少人记得你再去翻你的飞本？人生意义在什么？曹雪芹的《好了歌》大家都记住啊，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杯草没了。古今将在哪儿？一杯黄忠来在哪儿？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钱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积道多时眼闭着。身上一直记钱，记钱就怕老怕记得不住，可真记到的时候眼睛一闭撒手而去。世人都说娇妻好，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是他的了。哎呀，当时我读到《红楼梦》这些好了歌呀，我是觉得曹雪芹把人生都写透了，人生的苦难，人生的空虚。但是很遗憾，曹雪芹当时不知道基督教，所以他最后家宝也是血肉空 当了和尚看不惯。我想是他当时要能够接触到基督教的话，他一定能够降服在耶稣面前，因为他已经看透了人生，知道人生的意义如果不和这永恒相连没有办法。所以虽然是我们东方和西方在对待死的问题上是有些差别啊，东方的这墓这个写墓碑啊都写得很壮丽了哈，青山有幸埋中国啊等等，就全部讲出来。西方就比较幽默了啊，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就比较这个东西方的文化，他有的就很幽默。他一个音乐大师死了以后，墓碑上什么都没有，就画了一个休止符啊。然后有个高尔夫世界高尔夫冠军，他死了以后墓碑上写了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只有这一次入穴是没有奖杯的啊。还有一个建筑家死了以后，上面写的适用面积10平方。当然有一个黑人的母亲写的，为他的儿子写了一个，儿子死了以后他写了两个字，收工啊。这一看的东西方是有一些差异，是他们从幽默啊来带出他们的悲伤，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我们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人死就是一个休止符。但是圣经清楚地启示我们，人死并不是生命的结束，乃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的开端，是生命不死。但是生命不死上哪儿去，只有两个去处，一个天堂一个地。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愿意跟随他的，就可以一生永远的同在，这是真真实实，很多人可以感受。那我今天没有机会给大家讲很多关于灵界啊、死后的生命的问题，有很多科学研究啊，有很多人的见证。所以如果你能够相信了耶稣的，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相信耶稣，把耶稣作为你啊个人的救主，由他来引领你，你所有这些人生的烦恼都可以去掉。尽管我们不知道明天怎么走，但是有这个全能的神来爱我们，来指引我们，你就不要再去发愁你明天会怎么样，相信神在告诉你看。你平常可以交几个好朋友，关键时候商量商量，是不是我下一步怎么办，在你抉择的时候当然有帮助，但是毕竟都是人。如果有个神在引导你，而且你知道他的信息，他一定要看你，那你就可以把心放下。而且生命的意义知道，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死后就没有生命，没有永生的话，没有一个人谈得上生命的意义，太短了。你就是多了诺贝尔奖又怎么样，这生命什么都不成就。所以生命的意义还是和这个永恒神的联系，注入生命的永恒。所以生命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不是在你发了多少推算给社会做了好事，并不坏这些，但真正的生命并不在这，而是在于进入永恒。所以这几十年，说圣经一直在讲什么，我们在地上的几十年只是客旅的，只是寄居的，这不是我们的家，几十年匆匆就过去了。所以如果你要了解这个意义了，只要是你正耶稣为主，你就成为了神的儿女。在神的眼里，你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好，你是一个家庭妇女也好，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贵重，一样的有价值。你的生命意义乃是在这一点，所以你就不用再去愁我的一生还有什么意义，有就是在这，永远是你在这，也就不再怕死了。死了是和神同在。那我信主以后，我对死的忧虑就完全就几乎可以说消失。有一次我在墓道班很辛苦，突然我这胃啊疼得很厉害，一个礼拜不能够缓解白天晚上。那过去我是曾经有过12指肠溃疡，可是已经好了20多年，这是突然病了。我一直请他没去，我太太知道，几次劝我说你还是检查一下，我说我不行，就是说你为了我们，为了孩子，你去检查，我就知道的意思了，去看是不是癌症。现在都忌讳这事了，但是我知道，我说好好，我去检查。那头天晚上我就跪下来祷告，我很心平气，我说很感谢你加见我，让我给你建很建立的永恒的关系。我知道人总有天回到后两，这个肉体都会死。如果你觉得我在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要把我接回天家，我就高高兴兴地跟你走，我相信你会帮我将来安排的好。如果你觉得我世上的工作还没完，就请你这次帮我的继续好，就这么简单而已。第二天一检查，确实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溃疡又出现了，结果7天也很快就好。所以你看 完全不一样。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这些忧虑、这些焦虑不安都去掉。是耶稣讲什么？凡是劳苦担重的呢，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叫你得安息。你愿意把你重担卸在神面前，让他来帮助，这就是一个多美好人生。人生不在于家道丰富，不在于我有钱，我刚才说不在于你有多有势，乃是在你内心从心里发出的平安喜乐，这是任何物质都买不来的，只有神的灵进去我们才能够得到。所以你要想得到平安喜乐在今生和永远的荣耀，你就从现在接受主耶稣，把你的生命交给主耶稣，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你的生命的本质就发生了变化。当然有人会说，这个我现在很忙，等我什么时候学完了功课，拿到学位，找到工作或者退休以后，好好的研究一下基督教。他们就觉得好像基督教信仰都是茶余饭后的，好像这些基督徒都是那么闲。忙是不是忙？当然忙，我当过学生，我怎么不知道。可是难道基督徒就是闲吗？可以说基督徒比你还不做基督徒更忙，他要跟你一样去学习，跟你一样去工作，他要抽出那么多时间来传福音，来服侍教会，来服侍他人，来帮助他人。但是时间从哪来？你认识到他的重要，你时间就排出来了。你每天除了学习除了工作，你总有一点娱乐的时间嘛，也许球赛你还看两个小时电视，就是和朋友聊聊天的时候，看看小说，去散散步啊，活动活动的那个时候。如果你一定要把信仰问题放到最后，我一切都做完了有时间我才来讨论一下，当然你永远排不上时间。但是如果你觉得它很重要，往前排，你总会挤出时间来。现在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做的，他把这事情做得很重要，他一直把它往前排，所以时间就挤出来。再说时间是神给我们，神创造的，不是说我们来参加基督教的活动浪费了我们的时间，乃是说我们怎么样慎用，好好的用神给我们的时间。有时候看见我们很忙，可是就像迷路了一样，东走一下西走一下，尤其走夜路，要走错的地方你看不对马上就拐弯，越走错路越快，到处乱转，找不到地方，浪费了多少时间。可是你要是真正有神的指引，你可以有效的利用这个时间，利用单位的时间，一个同样的时间你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说时间相对来说是矛盾的，但是从本质上来是不矛盾。你从神那里支取智慧，支取力量。英国有很著名的布道家叫斯普顿，他每天平常是祷告一个小时，一天祷告一个小时。他有时候一看，哎呀，不行，今天事情太多了，他怎么办？今天一定要用三个小时来祷告。哎，你想，他越忙你越祷告，你不是越没有时间做了？不是，他去的事情太多，他需要用更多的祷告来向神求，给他力量，给他智慧。很奇怪，所以不要说业余饭后，你要那个等，你永远没有时候。你工作了以后，你看你有新的事情上来，你永远找不到这个时候。从现在开始，你要知道的是把它提上来。有人说我现在年轻，年富力强，我觉得没有需要，我都可以靠自己。是，年富力强很好，神赐给你的要好好的使用，但是说实在的，黄泉路上无老少，大家知道，每个我知道了多少年轻人都已经过世了，不知道发生发生。辛辛那提一个人刚念完博士，刚通过答辩，夫妻两个就上开车上高速公路，走高速公路去买食品，结果走到高速公路上一个轮胎爆了，他没有经验，把车赶紧停下来以后就开门出来看看，一开门，刚一开门出来，车门上面一辆车把他撞死了，当时就撞。而且我知道说人一生过得快得很，摩西怎么讲在诗篇九十篇，他说我们人的一生如果是可以活到70岁，如果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是其中有什么值得惊夸的呢？不过是劳苦烦愁，我们便转眼成空，如飞而去。这句话圣经有道理，30年弹指一挥间。当初 我在部队锻炼的时候，那时候正是要组织啊，宣这个宣毛泽东哈，毛泽东思想哈，要这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然后聘找演员，那大家说要选嘛，大家不认识谁能演，最后说让我去试试，但是我说我怎么会演，人家给我戴帽子了，去不去是你的能力问题啊，你如果不去是你的态度问题，你想不想是你的能力问题，你都不去试是你对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啊，就帽子一下子谁也不敢去。那就是说是是什么？是这个四个老头宣毛选啊，就大家还记得，老人都还记得宣毛选要表演一下。那我就想，我没演过戏也看过呀，这老人不都眼花了吗？所以去看毛选的时候要往一染出现，哎，是他很一瓶就把我给抓住。那当时是演戏啊，现在我的老花镜早就戴上，真的，四五副老花镜，实验室一副，办公室一副，车上一副，家里一副，皮包里一副。因为一离开就看不见，快得很啊，在这里。所以你不要觉得你现在连复印象，要趁你连复印象，你好好去追随主，好好的让主来用你，你去荣耀主的你，让你的生活也更加美丽。有人还说，我都冲了，差不多了，我信了，哎，不过绝志嘛，那早晚的事情。我劝你不要等。为什么？所以圣经怎么讲？当成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这什么意思？我们说神一直在这儿，为什么会离我远？那是因为很多的原因，其中两条：第一，我们的心当你很靠近的时候，你如果不下决心去接受耶稣的话，也许你受到世俗的影响，永远就远离神，再没有机会得救，完全可能。大家知道达西文画了一个《最后的晚餐》啊，名画。他当时在画画的时候，首先画主耶稣，是他找一个容貌非常俊美的诗班的唱诗的一个信徒来画这个耶稣，画好以后他就开始画十二个门徒啊，画得很仔细。若干年过去以后，画到最后画卖主的犹大，他就找一个面目非常凶残的一个人来画，他到市场去找，哎，就找一个人，很好，这个面非常贪婪啊，非常的凶险的人画。画完以后，画付钱给他说你可以走，可这人不走，他说你认识我？嗯，认识。他说我就是当初你画耶稣的模特。几十年的社会已经把这个经验完成遍，没有，也许他没有得救的希望，也许你想再回去，但是还没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你生命已经没有。大家知道穆迪和芝加哥，他每次原来布道完了以后都要呼召一次，是你谁愿意接受耶稣的举手站出来，可有一次他没有呼召，他说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想，下个礼拜我再来讲到的时候，你愿意的你们站出来。可是就是在那一个礼拜，芝加哥大火，无数人就在这个大火中丧生，所以穆迪后来非常的后悔，他说如果那天呼召了，可能有人站出来就得救，他即便他肉体死了，但是他的灵魂有归属，非常的悲痛，是他以后一讲到耶稣他一定要呼召，呼不呼召他就是他的责任，但是接不接受是你的问题，但是他如果不呼召他就失掉了他的事。说不要等，也许你有机会，也许你永远没有机会。所以你如果当时你清楚了，你有感动，你就站出来接受他。有时候好多东西还不懂了，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好多问题还不清楚，没有关系，圣经好多问题不能够全都清楚，只要圣经基本的道理，而且你就凭信心相信他是神，你就站出来接受他，你进到主里的时候，主的爱就会帮助你一点一点的接受。圣经有很多例子，都没有读过圣经的强盗挂在十字架上，他接受耶稣，耶稣就告诉今天晚上你就跟我同在乐园，他还是犯罪的强盗，他一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就告诉他，你晚上就跟我同在乐园。是不要这样，有的时候我条件还不够啊，基督教很好，打扫干净一点，做得好一点再来信主，不要烦，主耶稣不是看我们的行为，主耶稣进去那是要帮助我们打扫，不要说你打扫了不干干净净，主耶稣去就是因为不干净，主耶稣才来帮助我们，所以你觉得愿意敞开心门，半截心门敞开。我搬到 Milwaukee 去的时候，我们选择中学，因为我儿子读高中嘛，就选一个好的高中，所以我们给三个高中的校长就面谈，所以我们选了一个中学很好，这个校长四十岁出头，对学生非常关心，所以孩子去以后感到非常的好。结果没想到三个月以后一天下午的两点钟， 当这个教这个校长走到这个教室的走廊里边的时候，突然一个人冲进去，从校中向这个校长连开三枪，当场就把这校长打到这个走廊里边，然后马上紧急送到医院，可在半道上就去世。哇，全校的师生痛哭，我儿子也很悲伤，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他一起参加各种治疗。但是我心里就一直在想，我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我心里也就放心了。如果不是，我就觉得其他很晚，他做了这么多好，但他不认识主，他的灵魂还是没有好的基础啊。最后一听他的基督徒非常的好，所以就去参加追思会。追思会很多人去讲话，他的儿子母亲都讲话啊，就是他的儿，就是他这个死者的儿子和他太太都讲话。他儿子说，爸爸，他说离开我们很悲痛，但是我们知道你去一个到现在更好的地方去，我们将来还会见你。所以他最后他的哥哥在追思会上讲什么，他最后讲一句话记得很清，他说 I'm not a say goodbye to you, I just say see you later。 就是将来我不是跟你永别了，我将来要再见你了。从那以后参加了很多基础的追思会，你看见他心里的平安，亲人的去世当然会带来悲痛，但他知道他的去世。所以纽约有一段时间贴了一个大横幅，说如果主耶稣明天就要来审判世界，你准备好了？如果你觉得你还不知道，你不没希望你要上哪儿去，赶快到某某教堂去啊，有政府支持的。我们现在买人寿保险，买健康保险，买很多保险，当然是好保平安，万一出一个什么事儿，都要有保险，这是很好的。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在永生上投了多少钱？你买了永生的保险，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你准备好了？让我们一起做一道。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传讲你的话，也谢谢你带了这么多弟兄姊妹和饥渴慕义的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这些都是你所爱的，是吧？既然你爱他们，就求你用圣灵来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今天晚上就能够决心下决心来跟随你，得到永远的生命。在这里我要问你一下，如果过去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从来没有表示过你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今天你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生命的主宰，我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请问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好，感谢神，请放下来。还有哪一位？感谢神，感谢神。还有哪一位？请放下。还有哪一位？你说好，感谢神，请放下。还有哪一位？主耶稣说，如果我们在众人面前认他，将来他在天父面前也要认我们。如果我们在众人面前不认他，将来他在天父面前也不认我。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一定是圣灵在感动，就请你不要销毁圣灵的感动，勇敢地把手举起来，让你今天就得到永生。请问还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做，好，感谢神，请把手放下。还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主啊，我愿意敞开我心来接受你，让我得到崭新的生命，进入你的永恒的拥抱。还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请你把手轻轻举起来，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好，感谢神。好，还有哪一位？请你不要犹豫，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时候，所以你就勇敢地把手举起来，你相信这是你一生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次选择，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再给大家一点机会，你如果心里有感动，你愿意接受主耶稣，愿意做一个基督徒，就请你把手举起来。好，感谢神，感谢神，请放下。还有哪一位？请你不要犹豫。好，还有哪一位？好，感谢神，感谢神。好，请放下。还有吗？也许今天就是你的很好的机会，你心里在挣扎在犹豫，但是好，感谢神，感谢神。 还有哪一位？但是你知道，这是圣灵在催逼你，这是圣灵在做工。你相信，你永远不会后悔。还有吗？我最后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主宰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还有吗？好，感谢神，天父，我们谢谢你，为今天绝子的弟兄姊妹感谢你，我求你能够保守他们今后永生的路程。主啊，你知道他们都愿意终身的信服你，来跟随你，来接受你的爱，并且从他们的身上发达你的爱，来彰显出去。我们为他们的得救，为他们得到永生来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也知道在座的还有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有很追求的心，但是心里还有疑惑。